博瑞环球重点股票基金，选股不从众，表现更出众。以独家生命周期选股，挖掘全球优质股票，获得李博台湾基金奖、亚洲资产管理杂志基金奖以及 Smart 致富台湾基金奖等国内外大奖肯定，是您投资全球股票的首选。博瑞投信看见不同，为您追求收益机会，快上网搜寻博瑞重点股票。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Hello， 我是阅读前哨站的站长瓦基，欢迎收听下一本读什么。有很多读者常常问我要如何克服拖延，突破倦怠。我最近啊读到了一本这个主题最棒的好书哦，叫做《高效原力》。这本书里面呢，颠覆了很多传统的智慧，像是什么吃苦就是要吃补啊这种旧观念。它让我们重新体会到拥有好心情的重要性。我为什么会想要读这本书呢？其实啊，这本书我期待很久很久了。这本书的作者是我追踪很久的 YouTuber， 他也是一个医生跟创业家，叫做阿里阿布达尔。他在学生时期啊，就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学霸。他在成为医生之后，他也斜杠在做这个 YouTube 频道。后来呢，他离开了医疗的专业领域，他创立了自己的事业，他的频道也已经累积了超过500多万的订阅者哦。那么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啊，他为了当时要兼顾他的课业跟自己开创的事业，他致力于研究怎么样去提升生产力，他在研究这个背后的科学根据。那我自己就很喜欢看他平常在频道上面分享的影片，他会分享一些像是怎么样高效学习的技巧，还有一些时间管理的策略，跟怎么样去提高生产力，还有很多很多的诀窍的分享。那这一次呢，他终于透过这本书，把他多年以来研究的成果和经验汇整起来，让我们可以一次的一网打尽。这次的这本书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呢，它颠覆了传统的那种自律加吃苦的旧观念。以前大家觉得那样才会成功嘛，但是他在这本书里面提出了一个叫做愉悦心态才是达到高效能的真正关键。书本里面呢，就融合了很多很多的心理学、脑神经科学的一些最新研究，再加上他自己多年以来的实作经验，我觉得这整本书是读起来说服力十足哦，而且读起来收获满满，又可以直接把里面的一些方法直接派上用场。这些策略呢，不只简单好用，还有着强大的科学根据来支持。如果你在工作跟生活当中，你想要建立一个自我激励跟持续学习的动力，绝对不要错过这本好书哦。第一个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难道我们不该吃苦吗？我们可能都会听过很多师长跟我们说过一句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他们提醒我们说要愿意吃苦耐劳，尤其是为了达成某种目标的时候，他们说越能够吃苦的人才越有成就嘛。结果啊，我们把这种观念带到了求学，带到职场，觉得好像我们要忍受很多让自己痛苦的、让自己不舒服的过程，最后才能够挤出一点点成果。虽然我们有时候可能会怀疑，真的要这么苦才可以吗？听起来好像哪里怪怪的，可是我们好像又说不出个所以然。反正啊，身边大家都这样说嘛。但是啊，我觉得这本书《高效原力》就会打破我们这样的旧观念。这本书的英文原文蛮有趣的，叫做 Feel Good Productivity， 它的直接翻译就叫做感觉良好的生产力。这种感觉良好并不是那种自我感觉良好的负面意思哦。感觉良好指的是说，当我们的心情很愉悦、很正向、充满动力的那时候的那一种感觉良好。作者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说，这种感觉良好的好心情才是生产力的关键。他就透过了大量的科学实证跟经验啊，他就把这本书的方法分成了三个主要的大步骤。第一步，他要我们先激励自己，英文是 energize， 先激励自己。像是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游戏化的方式啊，用一些自我赋权的方式啊，让自己打从心底充满动力。第二步，我们要学会解锁，就是 unblock。我们要找出那一些阻碍自己的惯性，还有我们要去突破自己内心的恐惧，向前大步迈进。第三个步骤叫做懂得续航，英文是 sustain， 找出那一些倦怠的原因，然后对症下药，让自己可以走得 又长又久。那接下来呢，我就来分享书里面三个让我自己感到很有共鸣的部分。首先第一个叫做透过自信和选择来激励自己。首先我想要先请你回想一下，你感觉到自己最没有动力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像是在工作上，当我们被迫要做一些重复性的无聊工作的时候，感觉无可奈何又非做不可，我们的心情就很糟糕。或者是啊，当我们想要学会一件事情，却觉得自己没有自信，可能学不会的时候，那种绑手绑脚不敢开始的心情也是很糟糕的。那面对这种状况，要如何激励自己，让自己踏出第一步呢？书本里面就有两个很棒的建议哦。第一个方法叫做打开自信的开关。因为当我们对自身的能力的信心越高的时候，我们的能力就会变得越强。你可能会很怀疑，对自己充满自信真的很重要吗？怎么样做呢？诶，还真的重要哦。书本里面根据一项100多项研究的这个结果得出一个结论，叫做相信自己做得到，就是确保自己真的做得到的第一步。换句话说，你要让自己即使是信心不足的时候，你也要表现得仿佛对于眼前的任务充满信心。下一次当你觉得说自己还不够好，还不敢开始的时候，你只需要问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你问自己说，如果我对于做到这件事情真的充满信心的话，会是什么样子呢？如果我当做自己是有信心做到的，并且能够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又会是什么模样的自己呢？当我们心中啊，自己充满自信的这个模样跑出来的时候，我们才更有可能放手去做。自信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透过学习而获得的，所以我们要先学习对自己先有信心。再来第二个方法，就是用选择来代替必须。好，用选择来代替必须。怎么做呢？回到前面啊，我们感觉那种动力低落的时刻有什么样的原因，我们可以共同归纳出来。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好像是在做一些必须做的事情，像是啊，必须好好工作，必须好好读书，必须做好别人交代我们的事情。每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就很难提得起劲。所以作者他就提醒我们，必须是一种带有强迫性的语言，会让你感觉到自己无能为力。而相反的，选择是一种带有肯定性的语言，会让你感觉自己充满力量。所以啊，每当你觉得自己必须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请退一步想一想哦，你的选择是如何把你引领到这个时刻的？你有没有可能把这个必须换成选择呢？举例来说好了，像是我自己要写一篇新文章的时候，我不要只想着说我自己必须写这篇文章，而是我要把这个想法改成是因为某某某的原因，某某某样的原因，是我自己选择要写这篇文章的。然后我们还可以这样子想，我选择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这篇文章。因此呢，我们就把原本的必须改成了一个充满选择的可能性的这种新尝试。也就是说啊，即使我们不一定可以选择说我们要做些什么事，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选择我们如何去做。再来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要透过没有人会在意的这个方法来克服恐惧。因为很多时候，尽管我们已经开始做一件事情，却仍然会在这个路上感觉到很多的自我怀疑，甚至是害怕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跟眼光。像是你可能要录制一个 YouTube 影片，可能要写一篇部落格文章，你想要参加跳舞的社团，那在你真的执行的时候，我们一定都会很在意别人的看法嘛，害怕听到说那一些自己的影片录得不好啊，文章写得很糟糕啊，或者是舞蹈动作看起来很生涩的那一些建议哦。那这一些对于别人评价的恐惧感，常常就会吓得我们自己不敢继续前进。书本里面就介绍了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他指出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人们倾向于高估别人对于自己的看法或评价。有一位心理学家他这么说过，人们经常感到焦虑，担心自己的行为跟外表的一些微小细节会给别人留下什么印象。那有一些焦虑可能是子虚乌有的，我们的外貌或行为表现出来的许多细节，实际上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受到对方的关注。好，很有趣的就是说，作者他也分享了他很多个人的经验，跟我自己也蛮像的哦。他在书里面就写出了他自己改变心态的一些方法， 他说，没有人会在意我的前几个 YouTube 影片是不是很糟糕，或者是是不是录得很尴尬，也没有人会在意我撰写的部落格文章是不是不够严谨，因为我可能没有很多的写作经验。他也说，没有人会在意我出现在这堂舞蹈的课程上面时候是不是一个没有舞伴的初学者。这里的关键字有一个字，就叫做没有人会在意。真的哦，就算有人在意，你也要当作完全没有人会在意。我认为这个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当我们想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是要为了自己的好心情而做的，而不是为了别人的观感而做的。以下我就补充自己的想法哦。当我在想说要录制这个 YouTube 影片的时候，我会想的是有什么能让我有好心情，那也就是说透过简单的说书跟大家分享，我可以把这本书的收获分享给大家，这样子就已经足够了，这样子就让我可以有好心情了。别人要怎么样评论，怎么样看待，那是他的感受，但是我在录制这支影片的时候就已经让我有好心情的这个过程就已经发生了，那就很好了啊。所以总结来说，别把自己在别人眼中的样子看得太重要，但是呢，要把自己的心情看得很重要。接下来要分享的第三个重点就是透过适度的休息来避免倦怠。因为只要谈到生产力的最大杀手，我觉得就是倦怠感。因为啊，尽管当我们已经努力踏出第一步了，甚至是达到某种程度的结果了，我们总是会面对到这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样避免自己陷入了这种倦怠感的漩涡。尤其呢，当我们已经很熟练一件事情，却想要努力做得更多的时候，这种感受就会特别容易出现。书本里面有一句话给我们提醒，倦怠的最大原因并不是疲惫，而是情绪低落。如果你让自己觉得愉快的话，你不仅能够完成更多的事情，还能够坚持得更久。作者他就指出，倦怠的来源其实有三种。第一种叫做你承担了太多的工作，第二种叫做你缺少了适度的休息，第三种叫做你做的事情不能带给你快乐或者是意义。那我认为呢，值得再次提醒也不过分的那个事情就叫做适度的休息。因为书本里面有提到，那些完成最多工作的人，往往就是那一些可以腾出大量的时间无所事事的人。有一间软体公司啊，他们曾经做过一个研究调查，他们就调查了他们的员工花费在各种事物上面的时间，以及呢，他们花费的时间跟他们的生产力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发现，生产力最好的这些员工，并不是那一些一直把自己坐在办公桌上面做事情的人，也不是那一些什么每个小时休息五分钟的人。他们发现最有生产力的人给自己的休息时间是多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们平均工作52分钟就会搭配17分钟的休息。特别是在今天，我们大多数的人从事的都是知识型的工作，我们的休息时间的安排就更加的重要。因为作者还有提到一个心理学的术语叫做自我调节力，这种就是用来调控我们自身的行为，调控我们的情绪跟思考的能力。这种自我调节力是有限制的哦，必须透过休息来恢复才可以。所以作者他就建议，要在工作之间真的要去刻意安排一些完完全全放空的休息时段，让这个自我调节力可以恢复回来。你要记得，越努力工作就会越容易过劳，休息并不是一种特殊待遇，而是绝对必要的行动。最后我来做个总结，我觉得高效原力这本书它统整了很多实用的策略，帮助我们可以更从容的应对压力，克服拖延，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保持创造力跟活力。这本书的方法它除了有科学根据的支持之外，它还结合了很多作者跟他自己周遭亲友的真实故事，读起来真的让人特别有代入感。如果你还在找一本关于生产力的书，你挑这本准没错。最后我想引用作者说的一句话，当我们处于这种正向情绪的时刻，我们会考虑出更多元的行动选项，对于全新的体验保持着更开放的态度，并且更能有效地整合我们所接收到的讯息。好心情能够提高我们的创造力跟生产力，所以你不要再相信什么咬紧牙关吃苦到底的这种说法了，而是你要寻找让自己可以心情愉悦动力满满的行动方向。 接下来分享 Apple Podcast 上面的听众留言。首先第一个留言是来自美国的听众，他的名字叫做 Lauren MyCC， 他说第一个苹果五星评论给瓦基，我在写论文的时候开始听瓦基，因为他的选书内容、口条声音、整理论述还有笔记的方式，让我在这个英文学术文献地狱里面重新找回对于阅读的乐趣跟对于新资讯、新知识的热情。至今那我拿到博士，然后经历丧母，决定创业，一路上都是听瓦基走过来的，也谢谢你找了这么多不一样但是都很有意思的好书，谢谢你统整了这么多杂乱的资讯，淘金之后还写成文章，录成音档，做成影片跟大家分享，谢谢你的坚持不懈，有你真好，谢啦。 OK， 非常谢谢 Lauren 的留言。那么哇哦，听到这一段留言真的我很感动，就是说这种算是一个陪伴的感觉吧，就是看这位听众的留言好像已经从学生的时期一路听，然后听到后来甚至已经开始创业，然后也走过人生的低潮，那我觉得这种陪伴的感觉跟回馈也让我觉得就是对做这件事情是非常棒的一件事，那也很开心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持续的跟大家一起分享下去，那么也很开心听到 Lauren 分享的故事还有他的这个想法，那也祝福你一切都好。再来的话是下一位听众，接下来的听众是来自台湾的，那么这位听众叫做 Gina 红，他说好像内容有点物质，播放了第323集之后会播放321集的内容。 OK， 感谢这个回馈哦，因为这个是前阵子 Apple Podcast 的 App 吧，或者是他的系统好像在串接上有点问题，就变成说 Apple Podcast 在抓大家的 YouTube 大家的 Podcast 的时候好像都抓错集了，好像在每个频道上我听到很多朋友身边做 Podcast 的朋友很多人都遇到，所以这个应该是 Apple Podcast 后台的问题啦。后来好像过了两天还是三天吧，啊，就解决掉了，所以后来的话好像也没有再听到类似的问题，所以很感谢当时有跟我第一时间反应的朋友们，当时我听到也是有点傻眼，想说诶，奇怪了，只有在 Apple Podcast 上出错，结果其他所有的平台像什么 Spotify 啊之类的都没有问题啊，所以就也是搞了一段时间才发现哦，原来是这个问题，还好最后也是蛮快的就修复了啦。好，那也谢谢这位听众的回馈。那再来的话是下一位听众叫做 sunlife0811， 他留言的内容是喜欢阅读，他说太晚发现这个频道了，好一阵子忘了阅读的乐趣，那也谢谢介绍了各种类型的书籍，我是家庭主妇，听完之后也会分享一些建议给先生，给他不同的角度还有一些职场的建议。 OK， 谢谢 sunlife 的这个分享，那也很开心听到就是说诶，你听完之后跟先生有一些话题可以分享，那这个也是我很开心听到的事情，因为我自己有时候在看一些书啊什么的，我的第一个分享对象，其实我很多时候读完书我第一个分享的对象就是我女友，我就会先简单的说给她听，然后就是把她当成是第一个听众就对了，很像那个老高跟小莫有没有，只是我分享的这个内容没有公开出来之类的，那反正就是在分享的过程中就很有趣，她都会给我一些很直接一针见血的回馈，所以有很多时候我在分享那个书的内容的时候觉得哎，自己怎么傻傻的好像哪边还没读懂，或者说哪边没有讲清楚，所以有蛮多的这个说书的结构啊跟一些脉络都是听到他的回馈之后就会想说哦，对耶，应该要这样写比较好，或者说改个不同的方式写写看之类的，所以就他给我的帮助还蛮多的。那么大家有听到的说书内容有一些些啦，就是会透过他的回馈之后所进行调整的版本，因此呢很多版本并不是第一次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哦，就是我会蛮感谢他来给我这个回馈的，所以大家来听完节目啊，或者说你有看到一些书啊，接触到一些内容的时候，都可以跟身边的朋友啊亲人啊分享一下这些内容，我觉得都是蛮好的，常常都可以发现自己的一些盲点或者说自己还不清楚的地方，特别是在你用这种有点像，也不要把它当成说书啦，不要讲得这么严肃，你只是透过自己的口吻想要介绍想要分享想要 要跟他说你从这里面学到什么的话，透过这个方式你就可以把一些自己阅读到的吸收到的内容来分享给就身边的好朋友。那透过这个过程你会训练自己思考的能力，你也会训练自己就是组织啊逻辑的能力，让自己把它讲得更清楚更清晰，让人家可以好听懂。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就是我觉得那种是对一个脑力的训练啊，所以这种说书的训练我觉得或多或少也帮助了我自己这种逻辑思考的能力。那么也推荐大家，如果说你有这个一些好东西的话，就是不要吝啬哦，就分享给大家，分享给好朋友，这是很棒的一个练习哦。那么再来的话是下一位听众，叫做喵嗷嗷嗷，好，他留言的内容是理性分析很棒，很喜欢听瓦基认真的读书，然后逻辑清晰的论述，分享心得获益良多，也会将节目推荐给身边的朋友，更想去找一些有趣的书来阅读，期待发掘不同的观点。 OK， 非常谢谢喵嗷嗷嗷的这个留言。那也像我刚刚所提到的，就是除了阅读这本书之外，我发现也有很多的收获也来自于当我跟我女朋友的这个分享，或者说跟她的对谈过程当中，会再找出一些很有趣的东西。像是她常常会就是透过例如说反面思考啊，或者说透过一些逻辑的一些思辨的方式，然后去挑战这本书里面的内容，就变成说我是看完这本书的人嘛，可是呢她是还没有看过这本书的人，她只是听我说的人，所以她会有时候可能有一些视角，或者说有一些东西她不是从书里面的角度出发，他会从一个完全不同没有看过这本书的人的角度出发，所以会给我一些很不一样的想法。因此我有时候会觉得，诶，自己如果是只是沉浸在一本书里面的内容，好像会不小心，或者说诶，就是渐渐的被作者的这个讲法给洗脑，或者说给影响到了，有时候没有办法自拔。所以在这个分享跟其他人交流，甚至有时候像我们开读书会跟其他的读者分享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听到别人给你一些书里面可能没有提到的东西，或者说会挑战书本里面想法的一些东西。那这些事情我觉得就很有趣，就是哇，你当下听到会觉得诶，对耶，好像没有提到这个东西，或者说诶，我是不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因此我才会鼓励大家说，诶，你跟身边的人交流啊，跟其他也爱好阅读的人交流，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是比自己读还有时候会更有多的收获这样子。那以上的留言就回复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 OK， 节目到这边就进到了尾声。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订阅下一本读什么，你也可以订阅我的免费电子报，每周收到最新的好书心得还有好书金句。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